上个礼拜开始，我在 Northridge 那里，就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一个延伸制的课程中间，开始教一门课。虽然要开将近两个钟头去那儿，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尝试教神学的课程，所以远一点也好。如果教的不好，没人知道啊，你们都不知道我教的不好。如果教的好呢，他们下回会让我在Orange County 附近再教一门。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有这么一门课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大概我的教课还被接纳了啊。所以当然我在这种心情里面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因为第一次教这样的课程，所以准备了很多的花了很多时间准备。同时我也要求在那里的学员、那里的弟兄姊妹们多花一点时间准备课程。所以我们这门课呢是叫《使徒行传与宣教》，那我就要求弟兄姊妹们在事前要读，就是说也不是事前，就在这个七个礼拜中间要读三次的《使徒行传》。那么我跟他们讲，其实不多啊，一共只有28章圣经，你一天如果读4章呢，就一个礼拜读完了。所以你读完3遍呢不要很多时间。其实我有点知道弟兄姊妹如果真正肯花时间读《使徒行传》的话，会从里面得到很多的帮助。那既然我定规他们读3遍，我不能读比他们少，对不对？所以我就事前就花了很多时间读《使徒行传》，但是因为要读很多，那我比他们赶得快嘛，所以就比他们读得多，一天差不多读10章。你知道很快的，你把圣经这样读过去的时候，跟你一段一段或者一个字一个字推敲的时候，很多的感想不同，很多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我自己就在读的时候就发现，读《使徒行传》叫我非常的兴奋，叫我非常的振奋，应该说是因为看见神用一个人啊，神用人来侍奉是超过了我们所能知道的那个范围。所以因此我的心里面就非常欢喜快乐。那我想今天我也就借着这个时候所读的《使徒行传》的恩典和大家分享。那我要讲的题目呢，我有很多的选择，我可以选一个简单一点题目，也可以选一点详细一点题目。那我要选的题目是神用人的原则，或者神与人同工的原则。再长一点呢，可以说神用人让圣灵与他同工的原则。这个题目很长，但是很清楚啊。上个礼拜天我在 Contra Costa 那里教会讲道的时候，因为他们正在欢送这个神保罗牧师要离开那里往中国大陆去，所以我就在有机会和他们一同参与这样的聚集，他们也要我讲道，所以我就选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题目，只有两个字，叫做登山。那么如果光讲两个字呢，就很像神保罗的题目，因为神保罗牧师题目都非常非常短，叫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好叫你注意他讲的是什么。那我就说了，在这个清教徒的时代正好相反，他们选的题目都非常非常的长，非常非常长，长到一个地步他要讲什么东西你从他的题目里面就已经可以知道了。那假如我们要选清教徒题目呢，那个上个礼拜我要讲的题目就是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呢，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这样你就知道这个讲的题目是内容是什么了。所以今天我在讲这里讲使徒行传，讲神使用人的原则，我相信弟兄姊妹会知道我要讲的是什么，因为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讲新约的时代神用人的原则，和今天我们怎么能经过使徒行传的原则时代之后，仍然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侍奉中间蒙神的怜悯和恩典，让神来使用我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切身非常实际的题目。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请弟兄姊妹再一同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因为在新约的时候你大大的使用人，主你让圣灵降临在我们的中间，主不是为了我们仅仅一时的热闹奋兴，而是为了你要叫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和你的道路。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求你在借着圣灵的恩膏和能力，叫我们神的儿女，叫弟兄姊妹们心都被你开启，主要让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候你已经与我们同在，并且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与你联合，让我们每天都能经历你的同在，时时刻刻都能保守蒙你自己的恩典，叫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也能够让你来使用，让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得以完成，也让你借着我们能够完成你在这个世界上所要成就的旨意。所以我们虽然渺小，但是我们能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说因为你所使用的人有你必定的原则， 当我们遵循这些原则的时候，你能借着我们成就极大的荣耀的事情。所以你说，主，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你能让那些甘心向你顺服的人完成你的旨意。主，今天我们羡慕这样一种光景，让我们能够被你使用。请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昨天晚上滕继辉牧师讲一件事情，叫我心里面最受激励的，就是他讲到当初的使徒们，当耶稣基督给他们一个命令，说你们要往普天下传福音，对万民做见证，他也告诉他们说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讲到这个大使命，他就举着一个非常切身的、非常实际的情形，我想我们能够领会那个光景。他说当初的门徒那十一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彼此问说，就是我们这些人吗？就是我们这十一个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吗？恐怕谁也不能相信，他们自己也不能相信。那弟兄姊妹们，不仅当时是这样情形，我想在每一个时代中间，每一个教会里面，真正认真读主的话的人也不免会有这样的想法，难道是我吗？难道是我们呢？我们能够竟然完成你所要托付我们做的事吗？我们是谁呢？在旧约的时候，士师记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基甸，他说我的家在马拿西支派中间是最小的，不可能，怎么会你选到我呢，让我来完成你自己的旨意呢？所以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失望，就会觉得不可能。但是很稀奇，在新约的时候，神不是看我们是否完全，不是看我们是否有恩赐有能力，因为神的恩赐神的能力是在圣灵里面，他能给我们，神自己因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能够使我们软弱的变成刚强，使我们没有恩赐的变成有恩赐。弟兄姊妹们，我可以见证这件事情，我在家里面是一个最不会讲话的人，因为我每次跟我姐姐辩论的时候没有一次辩赢过，我姐姐是学校里面每一次演讲比赛的冠军，无论是中文无论是英文都是演讲比赛冠军，我一次都没有代表学校参加过。但是很稀奇，我相信现在我在众人面前所说的话比我家里任何我所知道的人都要多，这不是我自己，神能够给我们恩赐让我们有机会学习，是没有能力的变成有能力，是软弱的变成刚强，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神却需要找了一些能够被他使用的人，能够让他使用的人，而这些事情就是让我们从圣经中间看见的榜样而有所感触，而能够有所摆上。我们相信圣灵若找不着人的时候，圣灵还可以单独的做工，甚至我们常常想圣灵有绝对的主权，在没有造人的时候神就已经自己做工，创世纪就是这样子，并不需要人来帮助他创造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面，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在自己的旨意中间，在自己全然的神性能力中间，不需要人的合作。但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他造了人之后，尤其是经过了几千年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做工，让人明白神爱他们的时候，神不是单独的做工，神要借着人做工。最简单的一件事情，神没有差遣天使来传福音，神却用像你我这样的人来传递福音。我们经历福音是有限的，我们不认识神完全的旨意，但是神却用那些不完全的人、有限制的人来做成神所要做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我们不应当高抬自己，觉得我是天下最了不起的人，觉得天下非我莫办，神的事情非我的工作不行，若是有这样的人，他是自大狂妄一无所知。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轻看了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和价值。刚才彭弟兄唱诗歌说，我们把心归给神，神一再呼召我们，神要的是我们的心，因为神能够在那些愿意把自己放上摆在神手中的人身上做工作。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有这样特殊的能力和智慧，谁非用他不可。但是神造人，神给我们一切的官能，能够思想，能够有感情，能够有决断，因为神要用这些。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最要紧的原则，神借着圣灵与人同工的原则。 刚才我说这篇信息的来源和灵感是从使徒行传中间来的，所以我们要看使徒行传一刚开始的时候就说遇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圣灵降临了，从新约的时代开始，这就是神工作的动力和原则。当几个门徒120人在耶路撒冷一个小楼上面祷告的时候，圣灵忽然降临。弟兄姊妹们，到底圣灵降临是不是因为使徒们祷告的原则、祷告的结果呢？我也不一定完全这样相信，因为神已经定规在五旬节那一天要降临圣灵在我们中间，在世人中间。你说那几个门徒们到底祷告是不是祷告把圣灵降临下来带下来？我不敢这样说，因为神的全能和借着在圣经中预表的原则，叫我们知道五旬节在旧约的时候就老早是要人知道这是丰满收成的日子。也就是说，圣灵在五旬节降临，把旧约里面五旬节的意义表现得无疑了。在旧约的时候，五旬节说到大批的麦子收割，整个以色列人欢动，因为收割了，收成了。所以当圣灵在五旬节那天降临的时候，正是表明神在地上开始了收割的工作。这个收割就是表示我们在福音上面，以色列当时最早的那批门徒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认识他们的救恩，因而成为神的门徒，并且教会从这里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们，是不是一定是因着五旬节，因着神的儿女那些使徒们当初祷告才带进五旬节？大不一定。但是我却知道这些神的儿女起初的这些使徒们是遵守了主的命令，因为主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他们去等候去祷告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他们如果没有等候，如果没有祷告，圣灵降临没有一个立足的地方，也不能影响产生这么大的果效，引起众人的围观。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在那里天上有大响声下来，他们听见大响声，许多人开始聚集。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说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神有他的主权，但是另外一方面是要找到肯与神同工的人。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有一个稀奇的想法，就是很奇怪的，我们常常说我们与神同工，保罗也说我们与神同工，在哥林多书里面他说我们与神同工，但大家看马可福音16章那里有一句奇怪的话，叫主与他们同工，好像主体是在这些门徒们身上。当门徒们传福音往回天下去的时候，这里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主体是门徒，不是主，用神迹随着正是所传的道。弟兄姊妹们，所以你看见在这些微小的事情上面，神都愿意让我们知道，神可以说是宽容到一个地步，有弹性到一个地步，神愿意跟人一起同工，只要我们真正的能够和他的心意。神不在乎是人做的工作，还是神的工作，还是圣灵的工作，因为这些人也是被圣灵所充满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使徒行传许多人都告诉我们，我们越读也越相信使徒的行传就是圣灵的行传，但是圣经里面叫它是使徒行传。神不在乎这一点点荣耀好像门徒们拿去了，一点不在乎，因为懂的人都知道，因为圣灵要充满他们，他们所做的工作实在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一个人会误会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尤其是在前面10章行传中间，神怎样使用约翰、彼得这些加利利打鱼的小民而做了极荣耀的工作。福音要传遍地极，那首先起来响应的人是这样一批普通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都是普通人，最可纪念的名就是我们是普通的人，我们不是特别的人，我们是普通的人。但是神用普通的人，你我都是普通的人，彼得、约翰更是普通的人，甚至在官府的眼中他们被称作无知的小民，加利利无知的小民。加利利已经够轻看了，因为加利利我们已经说过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个地方因为外邦人在那践踏走来走去，许多的时候都已经是不清楚他们是不是完完全全正统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对于加利利地是轻看的。加利利已经够瞧的了，还要加上无知的小民，出生也不正，学问也没有，但神用他们。 我们看看神怎么样用他们。第一点，神用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刚才我已经说了不少，五旬节降临，彼得就起来说话，圣灵来到他们中间，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实在是奇妙。到今天没有一个任何的学者能解释五旬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都相信圣经里记载五旬节事情是真的。圣灵充满他们，彼得起来讲道，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许多别国的话语来。这些人就用各国的方言讲论，诉说神伟大，称赞神。那么许多人就讥诮，许多人不相信，许多人怀疑，许多人说这些人是被新酒灌满了，好像他们醉酒了。彼得起来说话，有很多人说这是什么问题，什么意思呢，什么回事呢？所以有些人是惊讶猜疑，有些人是讥诮。彼得为了惊讶猜疑的人说话，为了讥诮的人说话。他起来说，他说，你们要想要知道，也当侧耳听，你们想一想，你们以为这些人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四初是什么时候啊？子丑寅卯辰戌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卯巳时什么时候？大概早晨九点钟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不是醉酒的时候。但是彼得接着讲一篇信息，告诉人说圣灵来了。我常常想一件稀奇的事情，彼得怎么认识圣灵？彼得怎么知道这就是圣灵？圣灵来有没有自己我介绍跟彼得说，彼得我是圣灵，有没有这样说？没有，我们没有看见。好像一阵大风吹过他们的屋子，吹过他们所坐的屋子，一个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并没有一个自我介绍的必要。但是奇怪，彼得知道这是圣灵，彼得就知道这是圣灵，很稀奇的。当我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几个年轻人，二十几岁几个同学在那一起祷告的时候，四对夫妇一起祷告，他们遇见了非常的事情。他们来叫我，我已经睡了，因为那天太累了。他们叫我在一个房间里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就说我太累，我先去睡了。等到他们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把我叫去，我进去，当然知道这是圣灵。为什么？弟兄姊妹们，因为彼得已经花了时间研究圣经，认识圣经，他能够解释说这就是从前在约珥书上所说的那个日子已经来到了。他并且做见证说，因为在旧约里面已经有这样的认识，大卫曾经这样说过，我把主藏放在我的眼前。怎么把主藏放在我的眼前？因为他有圣灵的经历。大卫是一个超过时代的人，他认识圣灵在当时旧约时代的工作。彼得又解释说，他说我知道这是圣灵，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他复活了就把圣灵浇灌下来，这是代表耶稣基督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经历圣灵的人不算太稀奇，要能够认识圣灵才是真正的有下功夫的结果。彼得不仅是经历了圣灵，他还能解释圣灵在这里的工作。他的解释不是随着自己的本心，是回到圣经里的话。弟兄姊妹们，前两天我读一本书，里面讲很好的一件事情，穆安德烈说，为什么五旬节的工作圣灵降临在彼得的身上，在使徒们身上。他说，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这些人是已经下定决心撇下所有来跟随神的人，跟随耶稣的人。耶稣基督呼召他们，你们要撇下所有来跟随我，他们真正的撇下了。当然这里也有语病，也有漏洞，因为其他120个门徒倒不一定都撇下所有，他们不过是在那里祷告也碰见这样的恩典。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太过分析，到底圣灵降临只是为了这12个门徒吗？还是也为了120个人呢？不敢说。那些门徒们固然他们在那祷告，其他的门徒也来，11个使徒之外还有其他的门徒，他们所领的光景我不能够完全知道，因为圣经里没有看见这些人也蒙召做了全时间的工人。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相信的，他们至少肯出代价来一起祷告。弟兄姊妹们，很多的人羡慕一次两次圣灵充满的经历，让我告诉各位，得到一次两次圣灵充满经历一点都不难，并且我相信很多人得到了。但是持续在圣灵充满的状态里面，不是一件荣耀容易的事情。 我说神能够使用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不是一次的经历。你看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一再的讲，他们又被圣灵充满，他们又被圣灵充满，他们每一次侍奉的时候都被圣灵充满，他们经过祷告，因着祷告而继续被圣灵充满，他们遭遇的逼迫出来再一起回到祷告会里面去，祷告完了地大震动，他们在那里宣告主的得胜，在神的话语里面得着得胜的能力。弟兄姊妹们，要经常被圣灵充满，这是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的话，你们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那个句的话的意思是经常被圣灵充满，时时保持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容易失去圣灵的充满，一个不当心就不能被充满，有了漏洞，瓶子里漏出水来就不满了。但感谢主，主能够经过我们的认罪祷告悔改，又一次重新充满我们，所以我们经常要被圣灵充满。我这些日子在讲成圣观，一个最要紧的秘诀就是经常要被圣灵充满，你自然是一个成圣的人，分别为圣的人。我已经说过圣神讲的道，他说第一个把自己分别出来，第二个归给神，第三个被圣灵充满。如果你发现自己有了漏洞，赶快，不要害羞，不要紧张，但是要非常惧怕，立刻到神的面前求主再接近我们，好让我们继续被他充满。弟兄姊妹们，我们所说的圣灵充满岂是一个经历而已呢？岂是仅仅说一点方言，行一点异能神迹奇事而已呢？最近我们写的书出版了，讲圣灵的恩赐，我巴不得我能够更谦卑地告诉各位，所有一些圣灵的经历都在圣经里面有的，如果你肯去好好读圣经，没有一样经历你不能得着的，只要神愿意。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哪一个人没有资格得到圣灵经历，而是在神的主权里面要不要给我们。如果你去追求圣经读圣经，你一定会被圣灵充满。你如果好好读圣经，你明白了这些经历，你不要怕，也不要说哦，那些外面的事情我很害怕，不晓得会被邪灵啊。你不要怕，如果你有圣经的根基，你一定不会被邪灵充满。如果你没有任何的保留，有任何的假的东西，好像我们以后读到第六章，一种贪心，一种自私的观念，你不会被邪灵得着。你不要怕被圣灵充满，你不要怕那些怪异的经历不会临到你的身上，因为你已经有圣经的根基。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灵充满一定是带着我们好好认识圣经。圣灵充满，我再说不稀奇，是因为圣灵充满，你有了科目，有了追求，你认识圣灵。神能够使用一个认识他的人，神不能用一个不认识他的人，就这么简单。第二个原则，神使用一个有信心的人。当然在圣灵这方面经历，我就是讲十年也讲不完，但是我今天要讲整个的图画，因为我是这样得来的，要告诉各位。第二个，神使用有信心的人。你看在彼得行神迹的时候，他在美门口拉着那个瘸子起来，很简单，许多人以为是他的能力和虔诚，但是彼得说不是我们的能力和虔诚。彼得是不是能有能力？彼得是不是虔诚？彼得的确是虔诚，但是彼得告诉我们是什么？神所赐的信心叫这个人全然好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信心是给彼得的呢，还是给那医病的人呢？彼得在这里没有特别讲是神所赐给我的信心叫这个人全然好了，因为彼得不愿意叫人看见自己。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两方面的假定，一方面是神把信心给了那个得医治的人，一方面神把信心给了彼得，叫彼得有力量宣告，有信心宣告，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人就行走的赞美跳跃的赞美神，他的脚就好了。弟兄姊妹们，神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彼得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彼得看见那个人在美门口求周济，彼得就说你们看我，你看我们。那个人就看着彼得，指望能得着什么，因为他在那里行求周济跟彼得要钱。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那人心里就想金银都没有，我叫我看你干什么。但彼得接下去讲一句话，金银我虽然没有，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就在说话的时候，圣灵做工，把信心放在彼得的里面，也放在那个得医之人心里面。 彼得用右手拉着他，他就起来了。所以我知道彼得是一个用右手的人，不是用左手的人。圣经里记载很细，你读很有意思。彼得用右手拉着他说，扶他起来，他的脚和拐子骨立刻就健壮了。神迹奇事的发生是因为信心，而这个信心，神看见有信心的人，神就能做工。彭定伟牧师说，远东广播电台参与了这样一个计划，要在2000年以前在中国大陆上建造，希望有100万间教会。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有算术头脑的人，100万间教会有多少啊？在回家的路上，我父亲说不可能，不可能。我说爸爸，你想一想，就是100万间教会，中国有多少人呢？中国有多少人呢？多少？12亿。你除除看，一间教会有多少人？1200人。假如一间教会120人的话，10个人才有一个得救，福音算传得好吗？并不算太稀奇。何况还不是我们一个人在做工，你不要以为远东广播公司是一个人做这样的工作，那是不可能的。至少有4间广播公司都响应这个呼召，他们有运动叫 DAWN 晨曦计划，其实4个英文字，我不讲这些事情。弟兄姊妹们，但是神看我们有没有信心。你问我可不可能，我说可能。是不是记得你去做，我要参与，但是我没有说我要能做所有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一起侍奉的原因。教会是同心合一一个最要紧的事情。神能够使用一个与人同心祷告的人。弟兄姊妹们，假如今天我说我有信心，我却不能够和弟兄姊妹一起祷告，我就没有力量。第三个原则，神要做工的原则，是因为神找了一批同心合一的人一起祷告，来支持那个有信心的工作。弟兄姊妹们，祷告能成就许多的事情。我们常常觉得个人说我的祷告没有得答应，但弟兄姊妹们，让我告诉你，20年以前，甚至更早一点，在我刚刚做得救的时候，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凭着一个非常简单的信心，在神的面前为了中国大陆祷告，我们迫切的求主，主啊，求你打开中国大陆的门。弟兄姊妹们，这是1960年的事情，还不到1970年的时候，20几年前我们在那里祷告。我这次去北加州，非常有幸又遇见周作培牧师，他是当初几个少数人告诉我们说要为中国祷告，他不是自己的负担，是 Miss Lehman 带来给他的信息。 Lehman 是谁呢？ Lehman 是当初到中国的宣教士，他因为中国大陆被共产党接收了，他就逃出来到回到美国，他把他的养女带来。义女是谁呢？就是蔡淑娟女士，那个在大家都知道写了一本书叫《暗示》之后，他在病床上面，因为他血里面有疟疾，所以他常常发冷发热，而且不能看亮光，所以就暗示之后。他们在那里为中国祷告，他们把这个农庄奉献给使者，交给周祖培牧师去经营，他年纪已经大，那时候已经70几岁了。周牧师就服侍他们，而且照顾他们生活，但是从他们那里领受许许多多属灵的托付。利门就要求周祖培发动一个运动，为中国祷告。弟兄姊妹，我在说那是25、26年以前事情，我到现在还找到一个旧的书签，上面有一个金的铜钱，一个方孔的铜钱。为什么？这是利门所认识的中国，他去那边用的是方铜钱的。为中国祷告，现在怎么样呢？你说中国大陆门户有没有开放？当我们还不知道中国大陆基督徒这样的受苦为主侍奉的时候，我们实在不知道教会前途的时候，我们没有断过为中国祷告。很多从中国大陆基督徒做了美好的见证，我心里很多话要讲，但是他们实在为主受苦，所以我并不是反对他们讲他们自己得胜的经历。但是不要忘记，你们在大陆上的得胜也是因为国外有人为你们祷告。大卫的原则，上战场的和看守兵器的平分如晤， 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兵器得多少。我可以不羞惭地告诉各位，如果大陆工作是神的荣耀，我也有份，因为我为中国祷告过，而且不是一次的祷告，持续好多年的祷告，不知道怎么样为中国祷告，就是在神的面前祷告，不知道多等会开中国大陆的门户，就是祷告，
主就必赐给他。
不知道神的儿女怎么站得住，就是祷告，不知道怎么祷告，就是祷告。神能够用一个同心合意与人祷告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听见中国大陆上面荣耀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心里欢喜跳跃，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得到了答应，神祝福了我们的祷告，神祝福了中国的教会，有多少的人因着在这样逼迫中间成全了神荣耀的旨意。我们一面读他们的故事一面流泪，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没有受什么苦，但是我们为教会再受生产之苦，在神的面前祷告。这些日子我太太和我又想起从前我们支持的宣教士，我们从前支持过四个宣教士，这个四个宣教士马上都可以都见面了，有一个应该不是说是哪一个，是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叫 Teen Challenge， 是专门对付在美国学生的问题，年轻人的问题。另外三个宣教是我们祷告的，我们支持的对象，一个是远东广播公司一位 Helen Chen 陈姊妹，一位是从前在塞班岛一个工作的工人叫许忠厚牧师，他现在已经到了美国，我见到他，从前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子，他来到洛杉矶，我说许牧师我认识你，我们通过信，他说你是某某人，我是某某人，他知道我是谁，我写信给他告诉他们说我们支持你的工作，并且经常跟他写信来往。另外有一个人是沈正牧师，在台湾的，我们支持他，他刚刚在校园团结说我们支持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是一个有机体，你看不见的，但是在同一个身体里面，所以同心合意的祷告非常重要。我们的祷告会说来可怜说来凄凉就十几个人，但弟兄姊妹们，神不看我们人数少，看我们是不是同心合意的祷告。我再说，我们要同心合意为着福音祷告，我们的福音传不出去，我不怪任何的人，我只说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祷告不够。神第四个原则，圣灵能用一个无私的人。你看使徒行传第五章讲到彼得，有两个人，夫妻两个，一个是亚拿尼亚，太太叫撒菲拉，他们亲哄圣灵，彼得说撒旦充满你的心，刚才我说过你不要担心，如果你没有私心的话不会被撒旦充满。彼得太懂这个原则，在他一起的师兄弟中间，那个犹大被撒旦所充满，因为他有一个私心，他为了要得一点什么东西，说起来可怜，要得的是什么，要得的就是一点点钱而已，做了基督徒了还在钱的事情上面不肯松手，还要抓在自己手里，是最傻的人。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我的，主说，并且主说你们若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不至于不至于生活匮乏的，不至于的。但是若是我们里面存了一个私心，我们不能被圣灵充满。彼得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所以他有勇气来面对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问题。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彼得若有一份私心，他敢这样说吗？彼得若自己有一份私心，他能这样说吗？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心，叫你亲哄圣灵呢？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亲哄人，是亲哄神了。亚拿尼亚听着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人都惧怕，当然惧怕，神在他们中间。今天我们不惧怕，因为没有人忽然一下扑倒断气死了的，神也恐怕不再做这样的工作。但是西奇撒菲拉来了，彼得又问撒菲拉，撒菲拉说就是这些了。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夫妻同心弃哄圣灵呢？ 他说埋葬你丈夫之人脚进来，你就要断，你就要你要断气，他们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地。弟兄姊妹们，如果彼得自己有一点点问题，他敢说这话吗？这个倒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都倒了，撒菲拉也倒，彼得也倒了，好不好看？所以我说彼得实在是里面没有私心的人，他敢讲这样的话，你敢吗？我常常说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妇人，主耶稣对他们说，谁是没有罪的，谁可以先用石头打死他？如果我是这话，我第一个被石头打死了，我有罪。主说好，一起打。别人说两一起打，打这妇人打你，两个都打死了，不好玩了。但弟兄姊妹们，彼得是一个没有一点点私心的人，真正是刚强，这样的人谁能用他？第五个原则，彼得并不是怕死，彼得是一个肯寻道的人。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看着办吧。彼得对他们说，听从人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假如一个人要被神用，他必须是能够听神的话语，到什么程度，到寻道也无所谓，这样的人谁能用他？这样的人是真正的见证人。在新约里面，寻道这个字跟见证是同一个字， Maturia。你要就为主做见证吗？你必须能够为你所说的话负责任，就是有人要逼迫你，你还是不敢，这个才叫见证。有两种困难，一方面我们做的见证不够真实，所以神不能用；另外一方面我们做的见证不够绝对，所以神不能用，不够彻底。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人讲了半天，他把一半隐瞒起来，他讲信心的生活，他讲为主受苦，别人听了很受感动。他讲的是真的吗？是真的，但不全真。本来是彩色的东西，到了他的手里变黑白的，有很多的细节已经不见了。所以人听他好像是很了不起，实际上很多细微的地方他没有告诉你，这样的人生不能用。但是彼得不是这样，你看他到什么程度，他被锁拿在监里面，人用两条链子把他捆着，教会为他祷告，彼得干什么？大家看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彼得写出现在十二章讲到彼得的事情。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间几个人，第一节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是正是除孝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月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祷告神。彼得呢，第六节紧看，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人也在门外看守。彼得睡着了，稀奇不稀奇？教会为彼得切切祷告神，彼得呢？彼得不在乎，要当着百姓办，办就办吧，杀就杀吧，彼得不在乎，根本没有为求神解救他，根本没有为了要求解救来祷告神，有没有？没有，或者你说有，但是圣经没有记载。那么一半一半，我还是相信他没有祷告。什么时候可以不祷告？就是你快要死的时候，被逼迫要死的时候，不必祷告，因为反正已经死定了。你本来就是要为主寻道的，这样的人不会再为自己的安危祷告。斯蒂凡为着那些逼迫他的人祷告，却没有为自己祷告。有没有为自己祷告？他是说，求主接受我的灵魂， 他说主啊赦免他们。一个真正为主做见证主能够用的人是一个肯寻道的人。彼得没有死，神救他出了监牢。有一首诗歌大家知道，约翰卫斯理从这里得的灵感，神就拍天使拍拍他的手，拍拍彼得的肋旁，他就醒了，快快起来，铁链掉了。他就穿好衣服，穿上外衣跟着他走，他以为进了异象，穿上鞋走了，走到外面才晓得不是异象，是真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把生死置之度外，神能用他。如果固守固尾，想到这个想到那个，神不能用他。第六点，神把话语的恩赐赏给认识圣灵的人。刚才我说了，圣灵充满叫彼得认识圣灵，因为彼得读圣经认识了圣灵，他读圣经他就得着亮光，他对圣经有真实的认识。神把圣经的话语解开给彼得。我告诉弟兄姊妹们，我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最让我心里面激动的不是那么许多神迹奇事，而是彼得起来解释每一件神迹奇事。彼得起来解释五旬节，彼得起来解释为什么美门口的瘸子得医治，彼得在官府的面前解释为什么他们继续要传扬福音。他们控告他说，你叫这个人血充满在耶路撒冷啊。彼得就说，顺从神，顺从人不顺从神，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彼得有话语的恩赐，怎么来的？因为认识圣灵，因为认识神，因为认识圣经。你去看彼得对于圣经下的功夫有多少，那好多的经文想都没有想过，我们想都没有想过，但是你一读，你再回去读旧约，你就佩服彼得真是看透了亮光。弟兄姊妹们，这个时代我们缺少能够按着正义分解圣经的人。我实在觉得在这方面中国教会差太远，中国教会最多翻译一些好的书就是这样子。谢谢。中国教会最大的成就是翻译一些好书，但是难道中国的弟兄姊妹们对神的话语没有下功夫认真研究的人吗？我们应当努力好好的解释圣经。你不要以为说这是没有用的不实际，我告诉你，日久天长，最实际的还是圣经留下的话语，还是人认识圣经所发出来解经的亮光。日久天长，你要证明神的话语不改变。主若是能得着几个人好好读圣经的，我告诉各位，不怕机会的人少，一点不怕。第七个，神肯用一个受引导受教导的人。彼得错了，而且彼得常常错，使徒行传第十章就告诉我们彼得错了。他还有一个成见，外邦人和犹太人不来往，但他肯受引导，他圣灵对他说你下去，他就下去。圣灵告诉他说有三个人来，你就跟他们下去，彼得就顺服。当然神用异象帮助他改变彼得的心思，但最要紧的，当圣灵对彼得说话的时候，彼得肯顺服。弟兄姊妹们，今天好些的人有圣灵的经历，但是对于圣灵的引导，我们有自己的观念，不肯做引导。你看《使徒行传》第八章，腓力传福音，腓力传福音哪里是计划好的？受引导，圣灵对他说往南走，他就去。到了那里，他就听见一个人在那里读圣经。我想希伯来文比较难念，所以一定要念出声音来的，你知道吗？中国话中文的东西也本来一定要念出字来才有意义的。希伯来文如果你不念没有什么意思，看过去不懂的，你一念就懂了，不管你大声念还是口里念心里念，一定要念的。腓力就听见有人在念以赛亚书，他就贴着车走，那个人就请他上车。腓力就问他说，你所读的你明白吗？那个人说我不明白。他说请问先知所说的，他读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所以他就问说， 先知是指着别人还是他自己呢？所以腓力就从这个经上开始在传讲耶稣，他得救了，那个太监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肯受圣灵引导的人是神能用的人。如果我们天天待在原地不动，也不肯上街去，也不肯去看望去，也不肯去医院去，神怎么用你啊？你的家里是坐而不动的拉哈伯，一块大石头，这个石头不是教会的根基啊。如果你不肯行动，你永远不能被神用。一个被圣灵用的人是肯受引导、肯受教导的人。最后，圣灵把治理的恩赐赐给有权柄的人。彼得使徒彼得和约翰受托治理耶路撒冷教会，第六章讲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治理，十五章讲到各教会的治理。今天我们时间不够，神用一个这样子顺服圣灵的人而得的权柄，神就给他治理恩赐，恩赐是后来的。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彼得哪里懂得这些治理的事情，但是当圣灵与他同在，神用他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有权柄的人，因此神用他治理，神把治理的恩赐给了彼得。弟兄姊妹们，很多的事情只要我们肯起头，神可以用。怎么样起头？从第一点开始，我盼望弟兄姊妹们做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我再说，不是追求一次两次的经历，而是做一个彻底奉献、绝对奉献的人，对主说，我的生命是你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当你肯这样顺奉献的时候，下一步你就顺服，你让圣灵引导你，让圣灵对你说话。一个顺服的人一定对神有科目，他一定会读圣经。一个对圣灵科目的人一定会受他的引导，一定对福音有负担，一定去传福音。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到现在弟兄姊妹还不明白，教会不是靠一个传道人建立的，如果弟兄姊妹不去传福音，我告诉各位，我要到一个没有人传福音的地方去，没有教会的地方去，我做种子。弟兄姊妹，你们都要做种子，每个人都要传福音，这样福音才能够扩展出去。弟兄姊妹，如果你们不能传福音，是证明什么？不是证明圣灵没有能力，是证明我在这里的治理、在这里的带领完全落空。我讲这样严重的话，十八年在这里的治理一无果效，但是我相信神能够用各位，我相信圣灵能够充满你们，让你对福音有负担，让你不惧怕，神会把恩赐给你。我自己出来传福音是只看过一本很小的书，导航会写的传福音的艺术，我就开始了。但是圣灵能够引导一个肯顺服的人，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书我可以介绍给各位，能够帮助你们开始。但是我相信，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什么地方开始让神使用，就在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后，把自己奉献顺服神，受神的差遣，受神的调度，神能够用你们。神要借着我们这些软弱不堪的人，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的角落。我们祷告。这就是我们感谢你，圣经的话永远安定在天，不改变。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大受激励，因为我们知道彼得也是一样与我们生一样有一样性情的人，但是你能使用他。主啊，今天我们再卑微地在你面前祷告，主啊，你用的我们弟兄姊妹们，用每一个人，你用圣灵充满所有的会众，主啊，因为你的心意要叫我们每个人被你所充满，你并不吝惜。主啊，也有许多人已经被圣灵充满过一次两次，我求你让他们继续被你充满，直到他们整个人被你所夺，让你能使用他们。主啊，让我们对你顺服，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兴趣，让我们对你自己传福音的对象有负担，让我们真正肯受你的教导，受你的引导。你也把属灵的权柄、属天的意象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从哪里开始？就从我们的奉献开始，从我们的顺服开始。愿你祝福你的教会， 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